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今天呢，我们有邀请一位来宾哦，就是之前呢，应该是去年我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有看到这个一个粉专叫做 Bio Group 生物科技的人才交流平台，他们有很多的活动讯息，然后我自己也蛮好奇，就是这个平台呢有什么样的资源，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就是做什么样的互动这样，所以我就有私讯邀请他们来这个我们的 podcast 呢来聊聊天。那今天我们的来宾呢就是这个 Bio Group 的产业顾问 Bert 陈玉红。那 Bert 呢，他现在是这个一间新加坡公司叫做 Versentris 台湾的这个生医总监嘛 ，Biomedical Director。 Bert 你好，
你好，玉群博士您好，非常谢谢您和 Biomedical 的邀约，那也很高兴今天能够在 Podcast 这边分享我们 Bio Group 生物科技人才交流平台，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谢谢。
Bert， 你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聊的时候啊，你有提到你在做这个 Medical Communication， 对不对？就是
哦，是的，
对。Medical Communication 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在了解 Bio Group 之前，先了解一下 Medical Communication 吗？
哦，可以的，可以的，谢谢 Yuqun， 那我们有时间做一点工商广告这样。那我的公司Versentris， 它母公司是在新加坡，然后我是负责台湾这边的分公司 Versentris 台湾。那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在于针对一些新药跟新的医材，就是通常他们这一些会由跨国药厂在国外先上市，那当然美国是这一些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他们有可能是在美国那边先上市之后，然后再开始去拓展全球的其他市场。那当他们要来亚洲这边去引进这个新药的时候，他们就会委托我们公司去针对他过去所做的临床试验的数据，还有这个药物的特性等等的资料去做分析，然后跟亚洲族群这边比较相关的部分再把它截取出来，然后整理成可以提供给医师、药师或是其他医疗人员去更了解怎么去使用这个药跟选择适当病人的教材。所以我们会帮忙协助制作这些教材，也会帮忙针对医疗人员进行教育训练或是办理药物相关的研讨会、专家会议等等，让这个新药物新的医材进到亚洲这边，比如说新加坡、台湾或日本市场的时候，在执行的医疗人员都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上手，然后可以更安全更有效的用在病人身上，这大概是我们的工作。
那你怎么就是你现在是在 Bio Group 是产业顾问吗？那我们可以先就是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Bio Group， 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你的产业刚才这个 Medical Communication 的背景，在这个 Bio Group 里面就是担任的角色。
哦，好的好的，对，这个故事有点长，可能要回溯到快要17年前的时候，就大概2007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平台吗？
那个时候就有这个 Bio Group 的存在。那正好是我那个时候从在芬兰特尔辛基大学交换学生回来，然后回到台大要继续完成大四的学业的时候。那差不多在那个时间，就是 Bio Group 平台这边的计划主持人沈汤龙老师，他也是大概在那个前后从美国康奈尔大学那边回到台大疾病系来任教这样。那时候沈老师跟其他一些比较年轻的新生代的老师们就有想要举行一个定期的交流的会议，比较像是一个午餐论坛的形式，然后就会有生农学院啊、生科学院、医学院等等，就是台大这些不同学院的年轻一代的老师们，他们就会一起聚会，然后一起讨论新的 paper， 然后交换研究资源，甚至说就是关于说一些学生引荐出国啊这一些资讯，他们都会一起做交流跟讨论这样。那当时这个会议本身他们就叫做 Bio Group， 就是一些老师们的聚会。
所以2007年那个时候就有了，然后一开始是老师们的聚会这样子的形式。
是，那这个就是持续了一段时间。那因为我后来在2007年的时候，就是有修沈汤龙老师沈主任的课，然后我也跟 Bell Group 的另外一位发起人李信宇老师，他其实是我大一的时候的补生的老师，是我第一位教授这样。对，所以就是因为有认识他们，那因缘际会，当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教育部有推出一个生技人才的培育的计划，那他们就觉得说，有这个老师们的这个交流的这个聚会的基础，那他们希望能够为台湾的生技人才多做一点事情，所以就由李老师、沈老师，然后另外丁兆娣老师，他刚卸任台大生命科学院的副院长，那他们三位就是一起提了一个计划给教育部。然后就成立了这个 Bell Group 生物科技人才交流平台，是希望能够针对学生，有志进入生技产业或者是生技研究的学生们，提供一个整合各界资源的平台。那不管他们要求学、求职，在国内念书，或是到国外念书，或到国外求职，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找到相关的资源。这是 Bell Group 成立的用意。
那这几年演变啊，你刚刚讲到大概在2016年嘛，等于说正式，对不对？那这几年的演变，现在还是就是专注在人才上面的培育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2016年当时的台湾，好像跟现在的这个在产业上面生技的公司的这个规模，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对，这段时间的话，其实算是台湾生技成长很快速的时间，然后同时人才需求的变化也蛮大的。那教育部这边的计划的变化，也蛮大的，所以就是变成说，我们一开始的话是配合教育部这边的方针，那主要是集中在引荐人才到国际上，怎么让他们能够多到国外去求学，甚至到国外实习、求职等等的这个部分。那后来这个计划就会有点演变到会加入一些精准医疗跟在地的人才培育的这些元素，这样。那计划的部分是持续到差不多2021年，整个教育部计划转型变成做精准医疗人才的培训之后，那我们这边 Bell Group 就没有再继续拿教育部计划，那我们就是靠自立，还有就是活动的举办等等去继续运转下去，这样。所以大概独立运转的时间，也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了，对。
所以现在，就是说独立运转之后，就是做精准医疗这边吗？还是说有什么新的 focus 呢？现在？
哦，现在的话，就是因为之前的话是教育部计划，我们其实会配合教育部的方针，那针对教育部计划的需求，他们的政策这边去做调整，这样。那刚所提到的，就是会以比较像人才送向海外为主。那后来没有拿到计划之后，再加上中间是疫情嘛，所以就变成说出国会有一些挑战，然后要去国外交流也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比较 focus 在怎么做当地人才的培育。那在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到，就是在生技领域的话，这个知识落差蛮大的，所以可能不会像外界所觉得说，就是进来这边的学生，其实大家都会有很清楚的概念，然后知道未来有什么选择，然后可以做什么。那所以因为有这个落差存在，所以常常在媒体上可能会听到，比如说什么一日生科、终身科科之类的这一些话，
这个
对，就是。
题目前阵子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呢，就是 对啊，你刚刚讲的这个是，
是，那因为我们有这个过去跟海外的单位接洽的经验，那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生技这个它是在国外的成长性是非常高的。那在疫情发生之后，它整个国外的发展就是又有爆发性的成长。那我们知道国外的薪资条件它会比台湾这边好很多，然后人才的需求也很多，但是他们所需要的人才可能跟台湾这边，概念中的这个生技是存在着落差的。打个比方来说，可能很多学生他在念生技的过程之中，然后他们会修习基本的实验技术，然后可能到了大三、大四会做专题研究。那毕业之后，也许就进实验室，然后继续念硕班等等。所以他们可能会认为，生技就是在做 R&D 或者是在做基础科学这一类的东西，因为这个是他们比较常接触到的。然后当他们出社会要到产业界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因为他只有这一方面的技能，所以他要找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就是会找到一些基础的 R&D 的工作。那坦白说，因为这一类型的工作在产业上，它并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含量，因为各个实验室它可能会有一位，比如说博士或是博士后人员来担任这个实验室的管理者，然后由他来发想要进行什么样的实验，跟做什么样的研究规划。可是实际上在下面执行实验的人，他大概就是只要会加东西，然后会操作那些实验器具，然后会做好实验记录，这样就好了。所以这个虽然说如果是有硕士条件的话，他比较容易上手，但是这个工作本身，并没有非常大的知识含量，就是只要细心手巧的人，基本上有经过训练的话是都可以做的。那当然薪资条件就不会太好。
你刚刚讲的这个好像真的是这样诶，就是大家以为的，可能如果是念这个生科人，可能蛮多人会以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职业的样貌，对不对？未来工作的样貌。
是，那就是因缘机会之下，因为我们跟国外的厂商接触，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的系，就是台大生化科技系，它其实是从农业的农自主分出来的。那所谓农自主的话，就是当初会讨论说，诶，怎么把一些农产品做加工，或者是尤其是发酵的这一块。那发酵的这个部分，它听起来好像很怂，就是比如说什么酒啊、酱油这一些，然后大家可能想象到就是哦，工厂啊，然后要穿这个围裙啊、靴子啊这一些，然后带着一些长刷子跟工具这样，然后就是好像是在做工作的感觉，跟生技的那种穿实验衣，然后在实验室里面，然后用一些精密仪器那个感觉差很多。但是其实发酵的话会是未来生技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所谓的发酵就是我要在一个很巨大的空间里面，然后养很多生物，像酿酒或是酿酱油的话，它养的生物可能是真菌或者酵母菌等等的这一些，然后让他们去发酵这些东西，产出酒、产出酱油。那生技这边的话，它是可能养的是细菌，比如说 E. coli 或者是细胞，然后产出的是药物，像是单株抗体啊这些蛋白质药物等等。所以虽然说它养的生物不一样，然后产出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它的那个流程跟思维其实是很像的。所以真正在国外有价值的生技人员是懂这个所谓的 process development，就是在生产过程的。那尤其是针对这种高价的药物，像是单株抗体，或是像现在的细胞治疗，像 CAR T、干细胞等等这种单价非常非常高的药物，那其实它这样就是一个制程下来，然后它如果一锅生产失败了，那可能那个一下子的话是公司是损失上百万美金的，所以如果能够顺利把这个产出来，然后整个制程非常好，品质都非常一致的人才，在国外其实是非常重金礼聘的。那那个薪水的话，基本上年薪上千万台币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状况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去透过 Bio Group 去导正这个国内的这个概念，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未来的生技的发展跟生技的人才需求，不是只有做那个基础科学跟这些，而是制程的工程师，然后懂得所谓的 new modalities 新模态药物，就是像现在的核酸药物啊、mRNA 啊、细胞啊等等的这一些新的疗法，因为这个是它的生技产业的价值所在。
我觉得这边这个讲的就是这个点蛮重要，因为如果只是在实验室哦，但是跟就是实际上在产业界，就是你要把它做出来变成一个产品嘛。那刚讲这个 process development，如果是在 lab 里面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小量的。然后你有把它就是流程做出来，可是真的到了就是如果说它是一个工厂要去，就是等于说你的这个 process 要 scale up 嘛，要把它做得大量的话， 也是需要蛮多的这个技术的，就很
是是，对
对，应该是在
非常有概念。
对，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这个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大家比较不会想到这些，所以你们现在把这个听起来是有在产业跟学校里面是有一个 gap 嘛，然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gap 用另外一个方式让更多这些生技的学生能够了解，是这样吗？
嗯，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一个希望传达的概念就是说，到底生技的这一边的这些趋势是什么，让学生们知道说现在的生技的发展是怎么样，然后未来5到10年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所以像我们现在举办的很多活动其实都围绕着刚提到的 new modalities 的药物。
嗯，
那像我们也跟台大药学院这边就是已经合作了4个学期的 new modalities 的这个专业课程，然后也会在网络上同步直播这样。那这个学期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课程，会邀请国内外的相关的专家，那包括有来自学界的，有来自产业界的，甚至来自政府法规部门的，那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剖析这一方面的发展。那我们可以让学生知道说这个未来的产业需求，然后不同的人才的样貌，这样就不只是说只是在实验室然后做 R&D 然后加东西做实验这样而已。
嗯，那我现在以就是假设我是一个这个在还在求学的这个生技科系的学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如果去这个 Bio Group 找这些资源的话，因为刚刚你有提到就是把这个人才引荐到国外嘛，早期有这样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现在主要是专注在在地的人才培育，那未来这些人就是有针对就是让这些人在台湾就业呢，还是说他们去国外就业，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还是说就是引进这些知识这些 information 给他们？
嗯，关于这个部分就是因为现在在疫情这边的话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目前的在比如说美国这边全球最大的 Boston 跟 San Francisco 的这些所谓 Biocluster 就是有聚集很多很多这种生物跟制药公司的生物聚落的地方，他们的招募的话目前已经稍微缓和了，就是因为在这个疫情之后然后利率上升然后热钱没有那么多的状况之下，就是投资没有那么多，然后他的人才的招募需求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各个大药厂里面他们的研究的 pipeline 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 new modality，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说当他临床试验做完或者是进入临床试验然后表现很不错准备要大量生产的时候，其实这方面的人才的需求量还是会再度上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就这方面的内容去让我们在台湾这边的生技人才知道，然后比较知道怎么准备自己。所以如果以在学的学生来讲，我们现在就会比较建议说你在台湾这边可以接触到哪些关于 new modality 相关，比方说我们所开的讲座或者是有些课程，像比如说台湾光研这边他们也开很多非常好的课程学生可以去听。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搭配展会，像今年7月的话我们会搭配亚洲生技展，就是 BioAsia Taiwan。那在展会期间我们就把 BioGroup Symposium 原来平常会办在年底的这个活动移到展会之中，然后以 New Modalities 为主题邀请产业界的讲者来。那这个好处是说就是我们上午是讲座，但是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实际带与会者去走访这些有 New Modality 生产的公司在展会上面的摊位，然后听他们介绍他们这边的人才需求跟未来的发展状况。你觉得这样子能够给学生最直接的知道说他应该怎么准备自己，然后可能在2年3年或者更之后他要离开学校走入职场的时候他自己可以怎么选择。
在台湾啊，就你刚刚提到这些 new modality， 在台湾啊，如果说我们没有要到国外去工作，我们想要在未来想要在台湾发展的话，现在台湾的这个 产业上面的大概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吗？
嗯，这个部分会分成两个，那一个是所谓的 CDMO， 也是政府今年一直在推的，就是代工的模式。那这边有蛮多的公司，包含说比如说永兴、台药、台康生技等等这些公司，他们有在做这一方面的关于比如说单株抗体，或者是现在新型的抗体药物，然后甚至细胞治疗的部分去做一些代工的这个。那因为代工的话一样也是需要刚提到的 process development， 所以他们还是需要这一方面的 new modalities 人才。那再来就是新药开发的这个非常耗时耗力又耗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目前我在从事这个主要是像比如说宝瑞生技这个生技股王，然后还有就是目前由台湾政府这边有投资要成立，那希望能够复制当年台积电的这个成功模式的一个 TBMC， 那他们会是做这个预计会是主要集中在蛋白质药物跟核酸药物的这个部分。
他们是做这个 CDMO 的部分吗？还是也有新药的开发？
他们是一开始想说也做 CDMO， 但是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新的制程开发，就有点像台积电这样，就是虽然说他有做代工，但是他有自己的新进的技术持续在研发这样。
我们刚刚讲就是聊很多这种制程开发啊，我自己感觉如果说现在就是可能在求学或者还没有真的在就业的话，其实对制程开发可能会有一点就感觉有一点远。那像这些人啊，刚刚有提到嘛，比如说他有这样的背景，但是他没有真的做过这个 process development， 那他可以去上课，可以去参加这些一些讲座啊、研讨会、看一些展览，就是有很多寻找资源的方式，或者是他可以在 BioGroup 的这个网站上面可以去找一些资源。那有没有什么这种 networking 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入门？
就是如果是一些交流的活动，像比如说我刚刚提到我们的年度 BioGroup Symposium， 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交流机会，因为除了学生之外还有很多的老师、业界人士，然后从国外回来的台湾生技人，就是说台湾人去比如说美国、欧洲这边，他们去求学念书，然后甚至在那边就业，那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回来也会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一起交流，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去认识说已经在业界里面的学长姐跟前辈们，然后去了解他们的经验跟做学习的一个方式这样。
你刚刚提到这个 BioGroup 这个年度的活动，刚刚你有提到，我记得去年是在年底嘛，对不对？然后今年你说会在BioAsia 的这个活动里面，就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举办吗？这个参加的活动大概是怎么样？是一天吗？还是说是好几天的一个？它是一个有点像营队吗？还是怎么样？一天的研讨会还是什么的？可以帮我们描述一下，大概叙述一下这个活动。
没问题。对，它这个 BioGroup Symposium 是一天的会议，然后我们从2017 BioGroup 的这个平台成立以来，就是一直会办在年底。那原因是说，就是年底的话，通常在海外的人才他们会有圣诞假期，然后他们会回台湾，所以在那个时间的话，他们会比较方便参加活动，然后跟学弟妹做传承这样。其实过了疫情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节奏有点被打乱了，就是因为现在 work from home 的人也非常多，然后圣诞的假期的话，反而现在大家就是不喜欢在圣诞假期的时候出远门，因为可能会有天气因素影响航班，然后在那个时间其实整个欧美这边大家也都是不管是要返乡或者是要出国度假等等，所以机场会非常的乱。那所以我们会有注意到，其实在暑假的这一个期间回来的比例会比较高，那反而在年底回来的人数比较少了，所以想说趁这个机会，我们就跟亚洲生技大展这个活动去结合，然后我们就是会在同样的南港展览馆那边会举行会议，然后上午的时间主要是讲座跟交流，那下午的时间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实际上带领学员们去 走访展场的这个摊位，然后也已经有跟厂商这边接洽，他们会安排专人来为我们做介绍，这样，所以就可以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个目前产业发展的状况。
假设对这个领域有兴趣，就是一个 networking 的机会啦，就是认识一些人。我是觉得因为其实在国外要找工作，在台湾可能我们过去都是用这个叫什么人力银行的网站嘛，但是在国外的话，其实找工作 networking 就蛮重要的。然后生技的领域或生医的领域，我觉得也蛮特别，因为在台湾它就是现在的程度应该是说，你说要像其他电子资讯业这么大就也还没有，但是你要说它真的没有吗？它确实已经有了，然后也有一个规模，也有一些厂商在了。那 networking 应该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参考的方式，就是把自己丢在那边然后认识一些人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参考啦，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在做什么，就是你们的这个就是也逛逛那个展览嘛。那我想要问一下，我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例子，就是之前有什么样的人啊，比如说某某人然后去参加你们的活动，或是他因为在这边找到了一些资源，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有没有这种例子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是，谢谢 Eugene。 就是我们其实在2017年那个时候的有跟我们平台接触的可能大三或大四学生，那其实从那个时间到现在过了7年，所以他们现在的话我所知道的是大概有10来个，他们后来接触到 Bell Group 之后，然后有机会申请到国外这一边的博士班的这个位置，然后就是出国去念书这样。那差不多这个时间他们大概都已经完成 postdoc， 然后开始在找工作。那因为跟 Bell Group 这边的联系，然后还有在美国这边的话有很多的所谓 TBA， 就是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就是由台湾过去的这些学生或者是在那边工作的人他们组成的社团，然后就是从这些台湾生技人社团他们有能够顺利找到工作跟在当地留下来，所以其实出去求学然后能够留在当地工作的比例上都还蛮高的。那对，因为毕竟生技的话就是它是一条需要时间投入的路，那以我们这样成立7年来说，在生技的发展方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长，所以一开始有接触到我们这些平台的学生们，他们目前可能也都才博班毕业，然后在做 postdoc， 然后要准备开始找工作，所以我们就是还没有说能够进到业界然后发展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是相信在接下来5到10年之内，就是这些人会陆续出现，然后我们也会邀请他们回台湾来跟学弟妹做分享这样。
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目前这样听起来啊，我现在这样听你说明这个 bio group， 好像会是是不是如果他是比较是念研究所，就是做从事研究方面的人才适合来你们这边，还是说因为生技实际上在产业除了做真的这种技术型的技术职以外，也有其他类型的职业吗？就工作上有其他类型的，那也适合来你们这边吗？也适合在这边找资源吗？
有的，有的，对，因为这个部分 Bell Group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跟高中端这边做交流，那主要的问题就是刚所提到的媒体一直在渲染这个一日升科终身科科的这个概念，那这个确实对于招生跟学生升学的意愿的话会造成蛮大的冲击，所以像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目前会愿意加入生技这一方面的学生人数没有那么多，那当然相对就是比如说资讯工程、资讯管理、电机等等，就越来越多学生会去念这一些科系，然后这会造成人才上面的一个不平衡，然后间接就是会影响到，所以当接下来要升学就是硕士跟博士班的部分，其实生技这边的话也开始有出现，甚至连国立大学都 没有办法招到足够的硕士跟博士班学生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从高中端这边就开始接触，跟让他们知道其实事实不是像媒体所渲染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它是有很多机会所在的。那刚刚 Uchin 所提到的，对，确实生技这边需要的不只是制程这一方面的人才，它还需要像整个制程的过程之中，比如说所衍生的制裁，所以就会需要律师、专利工程师，然后制裁师等等的这些职务。那另外，因为生技公司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的发展时程很长，那生技公司本身的这种会计方式也会需要很多会计的人员，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不只是说二类三类的，其实我们也非常需要一类的这些学生的参与，文组学生的参与，然后他们带进来这些概念。那当然包括说企业管理、经营、行销等等，这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可能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比较 focus 在产业面向的部分，所以会以为说，诶，好像如果要做基础研究或是想要当老师的学生是不是不适合。其实这个部分也蛮重要的，因为现在各国家的这个国家给的经费其实都一直在减少。那我们也希望说，如果希望做研究的这些学生们，他们可以知道说，诶，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是什么，然后研究趋势是什么，那他们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可能可以带动下一波产业革命跟发展的。那他们也要知道，所以本身在选择研究的题目，然后怎么样去找一些机会是可以跟企业端、产业端这边去做合作，让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加速商品化，然后造福人类。所以这些部分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不是说想要做基础研究的就不适合来参与这边，我觉得他们对于产业的趋势跟未来的发展有一个了解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我是比如说假设齁，就是我没有想要念这个研究所，我也没有想要念什么博士班，那但是我就是大学在这个生技的相关科系毕业，那但是我也很想要应用我的所学，然后可以在台湾的这个生技产业的话，这样子有适合的吗？因为刚这样听起来好像蛮多工作都需要这个，就是生技这个领域总是给人家感觉好像很遥远，就是好像要这个叫什么研究员啊，或是一些老师啊这些的教授的那种感觉，很遥远的感觉。有没有比较就是假设我都不要做这些研究，那我就是大学毕业，有适合这种生技产业的职位吗？在生技产业。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就必须要很现实的说，就是以大学学历来讲，在生技产业的话会非常的辛苦。那这大概会有分三个面向来讨论。那第一个面向就是因为可能在生技产业里面的这个因为有它的一定的专业程度，所以主管职的部分大概都会是有取得博士的。然后除非说他是那种非常资深的技师，或是有自己本身有技术有专利的，可能会有一些例外。但是这边的话就是要升上主管的话，基本上都会蛮需要博士的。然后因为现在硕士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公司在选材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先从硕士开始筛选，然后就不会考虑到学士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单纯说就学历这一边所看到的现象。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实力的部分。那基本上以大学四年的教育来讲，其实就以我们现在的教育结构来看的话，其实这四年也不是说全部都是专门在学生物技术相关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学分，包括可能国文、英文、数学，然后通识学分，然后还有服务课程等等。所以那个时间的话是它会有一些分散，然后再加上自己本身一定会有一些社团，然后像刚刚提到 networking 跟人际交流，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四年出来的这个 training 对于生物科技的人才来说其实是不太够的。那经过一个硕士跟博士的训练，其实是可以了解说这个研究的一个科学过程，然后怎么样去把它套用在 后续的应用，因为不管是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或是在产业界，其实都会是需要一个很严谨的这种事务学习跟记录跟调整的过程之中，才能够去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然后把过去的错误做修正，然后最后是可能是可以得到一个研究成果或是一个产品这样的状况，那这也是都需要时间跟经验。所以就变成说，如果只有硕士学历的话，那个能力上面的部分确实时间上可能会有点不够达成。
嗯，
那第三个面向就是说，因为在刚我们所提到的，在各方面这一些很不管是成熟的制程或是开发中的制程，它的背后都是钱所堆积起来的。那以跨国大药厂来说，可能它有自己的产品的营收可以支持，但是以一些比较新的新创的生技公司来讲，或者是比如说像说政府所投资的这些来讲，那它其实它是一个有限的预算，然后是用投资人的钱来做这些尝试跟调整，那所以这一方面的那个压力是一定会存在的。那基本上他们也不太可能去让一个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去做这些东西的尝试，因为一个失败的话可能就是
有道理，
整个开发制程会增加一到两年的时间，然后费用上好几百万美金就消失了这样。对，
刚刚分析这个真的是OK， 就是很实际啦，那也是现在的确就是看到产业界看到状态嘛，因为这个生技的领域的确它是当走入产业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需要一些专精的怎么讲知识，就知识含量蛮高的工作，可以这样讲吗？因为现在台湾也真的是在硕士上面，好像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有念硕士的感觉。当然有一些人他不喜欢念硕士，就是他对这个研究没有兴趣的。我刚刚问这个问题就是在想说如果他就是大学毕业他还是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的话，有没有合适他的可以走的方向，例如说他不要去做 lab 啊，或者是说他不要做 R&D， 那因为刚这样听起来 R&D 感觉似乎上有一个筛选机制对不对，那有没有其他的面向可以做呢？
是我了解玉群博士的意思，就是这个的话他当然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就会是要去建立其他的专业或者是拿其他的学位这样。那比方说以生化科技系当初毕业我们班而言，其实发展出其他专业的学生还蛮多的，就是有再去念科法所的，或者是去考这个保险精算师执照的等等，所以他就有点是用他的生化科技大学期间所主修的这一些知识，然后他再去加上另外一个专业，比如说精算或是会计或者是企业经营等等，然后甚至也有考取律师资格的，就是加上法律的这个部分，那这样就变成说他不需要实际上自己去做实验，但是他了解那个实验跟研究的过程跟这个生技的基本的背景，然后这段期间他可以透过比如说看 paper 或是参加研讨会等等方式继续充实自己生技方面的知识，但是他可以再去建立另外一个专业，然后把这两个结合，然后一样也是可以贡献于生技产业的，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样有点懂了，就是等于说他要还是要培养自己的专业，他如果说没有去将来走实验啊 lab 这一条路的话，他要有自己的专业能够发挥的地方，听起来是这样子吗？好啊，
对对对没错。
那这个就是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哦，现在就是就你在看啊台湾现在这个生技产业上面的职缺，跟我们这个整个台湾在这个生技领域的毕业生就是求职的人跟能够让我们去工作的职缺上面是怎么样子呢？是这个求职的人很多然后职缺很少，还是怎么样？还是说职缺很多然后人才不够呢？
这个部分的话会需要从两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是所谓的 top down， 然后一个是 bottom up 的部分。 那首先从 top down 的概念，就是 top down 是指说从一个政府国家层面，然后产业的层面，然后到企业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台湾现在生技产业是站在一个转类的状况的话，是差不多在2007年那个时候吧，就是那时候台湾的生技产业正在决定说要往新药开发的这个方向发展，还是要往代工产业的方向发展。那当时的一个 top down 的决定是说，我们要做新药开发，因为新药的产值比较高，然后就往那边去。可是，在同一时间那个时候，就是韩国那边，他们选择了做代工的部分。那现在差不多过了17年之后，你可以看到说，新药发展这个部分，其实，坦白说，台湾生技产业这边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是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大的产业规模，没有像比如说瑞士那样一个小小的国家，它可以有3、4个专门在做新药开发的全球跨国性药厂的状况，这个是没有达到的。但是韩国那边他们选择走代工的模式，可是他不是去像中国或印度他们做这种小分子药物便宜学名药的代工，他们是做具有高价值的这些单株抗体，然后甚至一些 new modalities 的药物的代工，所以他们目前的话，这一方面的市占率占到80%，这就是有点像说台积电去占这个晶片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你
状
说
况。那现在，
韩国吗？韩国
对对对，韩国的部分，所以
，OK，
现在要去撼动他们这个世界供应链上的地位，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所以现在台湾这边的生技产业就站在一个转类点上，就是说 new modality 这个部分，我们能不能把握到？那如果能够顺利把握的话，其实就是有机会建立另外一个像台积电这样的一个产业优势。这样，那这个是 top down 的观点。那所谓的 bottom up，就是说我们回归到个人的层面，就是我们不要去谈这种国家大事，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到的因素，那我们个人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那我们这边的建议比较会是说，生技产业这个部分，它不会受到这个景气影响，就基本上，它的这个发展是会持续，那只是说快或慢，然后钱多或少的差别，但它一定是会一直持续蓬勃发展的。那以个人而言，就是要怎么样加入这个产业，要检视自己的兴趣跟能力的方向，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做实验，手没有那么巧，那他要怎么？比如说再去切入其他的，像是可能专利法律的部分，或者是企业管理的这个部分。然后，如果说选择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向了之后，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要怎么去继续去钻研跟加强自己的这个专业。那这个部分的话，会包含说是在国内继续念硕士、博士，或者是其他的专业系别，或者是说出国念书。那现在出国念书的一个好处是说，因为国外都是在做最新跟最未知的一个部分，所以去那边的话，一定是可以取经，可以得到一些别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部分，然后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增加自己的专业含量。所以我们在这个 Bio Group 这个活动沟通上面，也是尽量鼓励大家说，有机会可以去出国看看，然后那个学习的速度的话，可能会比在国内快很多。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我们会一直强调的，就是说，其实生技这一边的话，它有点像是一个探索外太空，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大荒野，那就有点像说台湾的电子产业可能在60、7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它是一个空白，然后大家都很有机会下去发展，然后找出自己的专业所在，然后可能过了20年后，就是这些人就会变成台湾的电子大佬，大家都变成大老板这样。所以如果说当初那一些人只是想说，我要去一个公司，然后去找个工作，然后领个薪水的话，我相信台湾的生技产的电子产业不会像现在这么蓬勃发展。所以我们也希望让学生们知道，就是这是一个充满未知跟机会的产业。那如果说来到这边的话，只是想要走一个安稳的领薪水的道路的话，那确实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因为它就不是一个那么成熟的产业。然后等到它成为一个像比如说电子产业这么成熟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你要跳进来拿到
就
更大的一个报酬，更大的机会其实就没有了，
就也没那个，就机会已经就也没了，就太成熟了，
对对对，没错。
所以就是说现在是一个机会啦，但这个机会呢就是也提供你很多的开创的这个等于说时间点，这个要怎么讲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或许是很好一个时间点，但是很多人会想要看说诶他是不是有发展的机会，但有的人也在看说他是不是已经发展的够好了，就每一个人选择的那个就考量的点不太一样。不过刚才讲这个就是讲到这个top down 还有 bottom up 的思维嘛，我觉得其实两者都蛮重要的，因为也是需要有就是等于说整个大环境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不然就是这些生技的人才培养好之后他就可能只能在国外工作，就选择回来台湾的机会就少了，因为台湾如果产业没有这样的机会他自然也就不会回来嘛。
这个部分我是比较不担心，就是说当有够多人在海外发展的时候，然后有各种的技术，那其实坦白说就是在海外发展的部分一定会遇到一些瓶颈，就是包括说就算是可能在那边念硕士班念博士班毕业之后，但是相较于在那边土生土长长大的人，然后有很大的一个 network， 就是也许没有办法抢到比较好的机会，然后另外就是常常我们也听到就是海外学生会有一些语言隔阂的问题啊，或者是跟当地 networking 的这些问题，然后以至于说发展上会遇到一个瓶颈。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电子产业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电子产业从海外求学归国回来的人士们，他们也是在国外遇到了一些发展上面的瓶颈，然后以至于说他们转换跑道这样。所以我们相信说因为台湾人才的话在国外不管是电子产业或是生技产业，在这个技术含量方面跟专业方面，这个是就是非常受到肯定跟称赞的，所以我们相信说当这些人他们在海外发展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那他觉得说他可以带他的技术回来做更大的事情，我相信他们还是会找到机会回来，然后带动整个这边的产业的。对，
今天这样子也听就是了解到很多，感觉我觉得如果现在是我们听众是这个生技背景的人应该会听了觉得蛮兴奋，就是感觉好像充满希望这样子，就是有这个平台可以去多做交流嘛。那最后想要问哦，就是除了你们的这个活动以外呢，如果就是刚提到的那个在 BioAsia 你们的年度活动以外，如果我们的听众或是大家有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或是有什么想要寻求找更多的资源的话，要怎么跟你们接洽，要怎么跟 BioGroup 接洽？
这个部分的话都很欢迎上我们的这个 BioGroup 的网站，那基本上如果在网络直接搜寻 BioGroup 生物科技或是 BioGroup 交流平台的话，大概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就是 twbiogroup.org。然后从这边的话就是会有我们的信箱跟电话，那也会公布我们的最新活动这样。那另外我们跟我们合作的相关单位，比方说台大生技中心、台大药学系，然后包括中南部的学校像中兴、成大等等，有相关活动也就是也会公布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然后还有 BioGroup 的 FB、IG 等等的这些管道，那大家也可以从这边就是多多了解有哪一些课程，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与跟充实自己这样。
诶，这个应该不限于就是台大的学生嘛，应该是全台湾的学生都可以来跟你们接洽吗？参加活动？
哦，是的，全台湾的学生都可以，那甚至我们也有很多就是海外的学校单位跟学生，就是他们也有兴趣，他们也是会联系这样。
OK， 好，太好了，今天又更了解这个 BioGroup 平台，然后很谢谢这个 Bert 来跟我们介绍，然后中间有帮我们分析了一下台湾现在的这个产业啊，还有人才，另外就是你们这边看到的这个未来生技人在产业上面的机会是怎么样的。那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跟这个 BioGroup 的平台联系。然后也祝你们这个活动，年度活动能够顺利举行。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Bert 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你。
谢谢 Eugene 博士和 BioMeter 的邀请。那这边也很感谢，就是李迅宇老师、沈汤老师和丁兆弟老师发起这个 BioGroup 生物科技人才交流平台，以及我们 BioGroup 平台所有的行政同仁，就他们是最辛苦，也是能够让计划走下来，然后可以持续延续的动力所在。谢谢。